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讲是第35回，回目白玉川清长莲叶羹，黄金英巧结梅花烙，第35讲，题目舌尖和指尖上的记忆。一看回目就可知道，这一回主要讲了两个丫鬟，白玉川和黄金英两件事，饮食料理和手工编织。在阅读了17遍文本之后，脑海里浮现出了四个关键词。首先是对仗，此回的回目既是对仗的极佳范例。前三个字，名字对名字，白玉川对黄金英，而且名字中也有对仗，颜色白对黄，物质玉对金，中间动词对动词，长对节，亲亲字，巧灵巧，都用来形容动词，词性对仗。后三个字，名词对名词，莲叶羹对梅花烙。其次是对比，怡红院中挨打的宝玉有着众多亲人的探访，热闹非凡，门庭若市，潇湘馆里体弱的黛玉只有丫鬟和莺歌的陪伴，孤寂凄凉，门庭冷落，正应了那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宝玉就是，没妈的孩子像根草，黛玉不就是草，是绛珠草吗？再次是对称，是在说颜色之间的协调、平衡与搭配，因而是大观园中的编织能手，他和宝钗可堪称为色彩搭配大师。最后是对等，丫头白玉川也有权享受美食莲叶羹，薛蟠和宝玉一样具有自责、反省和弥补过错的能力，这是一种人格、尊严、生命的对等。紧接上回，话说宝钗分明听见林黛玉刻薄她，因记挂着母亲、哥哥，并不回头，已经去了。宝钗因赶着去看妈妈和哥哥，并没有计较搭理黛玉，即使没有事，理性的宝钗也不会与黛玉有正面冲突。黛玉还立于花荫之下，远远地望着怡红院，才见李公才、迎春、探春、惜春并各项人等过去之后，只见贾母搭着凤姐的手，后头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并丫鬟、媳妇等人都进院去了。少顷，只见宝钗、薛姨妈等也进去了。黛玉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处来，早又泪珠满面。再与宝玉比，与世人比，比出了生活中的大孤独。对宝玉爱得再深沉，此刻的黛玉也只能孤独地守望。紫鹃从背后走来叫道，姑娘吃药去吧，开水又冷了，天热也该小心些，大清早起 在这个潮湿的地方站了半日，也该回去歇息歇息了。黛玉方觉有点腿酸，慢慢地扶着紫鹃回潇湘馆来。一进院门，只见满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黛玉住的地方只有一种植物，竹子，符合她傲慢的性格。地上布满青苔，人少阴暗的地方会生长苔。黛玉不喜欢热闹，很少有人来串门，再加上有竹荫，地上就会生出很多的苔。竹影和青苔，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让人感到寒凉。黛玉自叹，《西厢记》中的崔莺莺虽命薄，可还有双母若弟相伴。我只身一人，比崔莺莺的命还薄。与戏中的人比，黛玉呈现出了精神上的大孤独。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妨廊上的莺歌见林黛玉来了，嘎的一声扑了下来，倒吓了一跳。因说道：“作死的又扇了我一头灰。”那莺歌乃飞上架去，那莺歌呢仍然飞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这只训练有素的莺歌真通人性，会用语言和动作跟黛玉打招呼，只是动作猛，动静大，美美的扇了一头的灰，让爱干净的黛玉也很无奈。很久以前，一个朋友送给了我们家一只没有经过训练的小鹦鹉，一个半巴掌那么大，装在一个笼子里头，还给了它需要吃的那个食料和一本如何驯养的书。没有想到这只小鹦鹉还挺认生的，不停地叫，吵得我一晚上都没睡着觉，还不停地扑腾，也不吃食，把个食料弄得满阳台都是，还扑腾的掉了不少毛，都不够我收拾的呢。就冲这么闹腾劲儿，真的让我受不了，第二天就送人了。也更佩服黛玉的耐心，黛玉便止住了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莺歌便长叹一声，竟大似林黛玉素日虚接音韵。前两天在中央二频道看到了一个短片，鹦鹉竟然能模仿婴儿哭泣，惟妙惟肖。闭上眼睛听，还真就是小婴儿哭得很厉害，哭得都岔气的那种声音。鹦鹉学舌可真不是浪得虚名啊。接着念道：“农金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农知是谁？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紫鹃听了都笑起来。莺歌成为了黛玉心事与情怀的代言。这两个女孩在笑，每每看到这一段，都会伤感的湿了眼眶。这个画面就像一个物是人非的伏笔。 紫娟笑道，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难为她怎么记得了。黛玉便令将架摘下来，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钩上，于是进了屋子，在月洞窗内坐了。无可试问，便隔着纱窗挑逗莺歌作戏，又将素日所喜欢的诗词呢，也教与他念。在世间，除了宝玉、黛玉，无人可以对话讲心事。选莺歌作伴为倾诉对象，这是灵魂上的大孤独。李白的孤独是要找月亮喝酒，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庄子的孤独是要独以天地精神往来。难道人类无法化解自身的孤独，一定要在自然中去寻求答案吗？雪芹在带着我们思考。且说薛宝钗来至家中，见母亲说道，我瞧瞧妈妈身上好不好，昨儿我去了，不知她可又来过，闹了没有。说着坐在母亲身旁哭了起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哭了，又劝道，我的儿，你别委屈了，你等我处分她，你要有了好歹，我指望哪一个嘞？说是来看母亲，其实更是想在最亲的人面前把自己的内心憋屈了一宿的委屈找个通道发泄出来。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负面情绪的化解方式不当，既伤人又害己。薛蟠在外面听见，连忙跑了过来，对着宝钗左一个揖右一个揖，只说，好妹妹，恕我这一次吧，原是我昨吃了酒，回来的晚了，路上撞客着了，来家未醒，不知胡说了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说，怨不得你生气呢。薛蟠爱惹事，但他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孩子，对自己昨天的莽撞和冒犯一直在寻找机会道歉。妹妹来的正是时候。哭着的宝钗听了由不得好笑，说道，你不用做这些相声摆样子，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们娘儿两个，是要变着法儿的叫我们离了你，你就心静了。这是气话，可是心里有气，不就得把气撒了出来，才能解气化解吗？薛蟠忙笑道，妹妹这话是从哪里说起来的？这样我连立足之地都没了。妹妹从来不是这样多心说歪话的人。薛姨妈接着道，难道昨晚上你说的那话就应该的不是？当真是你发昏了？妈妈在主持公道，难道许你说歪话就不许你妹妹说歪话？薛蟠道，妈也不必生气，妹妹也不必烦恼，从今以后我再不同他们一处吃酒闲逛如何？刚才在道歉，现在是保证，发誓悔改，态度也越来越诚恳。宝钗笑道，这不明白过来了吗？不再生气，开始原谅并肯定哥哥了。薛姨妈道，你要有这个横劲儿，那龙也下蛋了。 这类话我们并不陌生。你要能改，太阳打西边出来，你这块烂泥扶不上墙。父母的这类话说多了，孩子还能改掉毛病吗？反正你们也不相信我，干脆破罐破摔得了。可接下来薛蟠的话让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善良和柔软。我若再和他们一处逛，妹妹听见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再发毒誓也是一种自责。接着说，何苦来为我一个人娘儿两个天天操心，妈为我生气还有可恕，若只管叫妹妹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没有尽到哥哥的责任，在自省，更说道，如今父亲没了，我不能多孝顺妈妈，多疼妹妹，反叫娘生气，妹妹烦恼，真连个畜生也不如了。口里说，眼里禁不起也滚下泪来。心理学中有这样的说法，一个家庭中男主人户主不在了的时候，这个家中的女主人或者长子就会主动站出来代其行使职责。但薛家是个例外，恰恰是14岁的宝钗代父经商，担起重任。此刻的薛蟠也认识到了自己没有尽到一个男人的责任，这种自觉很难得。薛蟠深感愧对妹妹，想做几件事来弥补，叫香菱来为妹妹倒茶，为妹妹的项圈炸一炸抛抛光，问妹妹喜欢什么颜色花样，为妹妹添些衣裳。宝钗以不喝不炸不添为由回绝了，薛蟠只得无奈地出去了。《红楼梦》用故事阐述因果论，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庞大的系统，而且几乎不可能穷尽因果。有一因一果，有一果多因，有多因一果，有多果多因。如果说现在的薛蟠是一个果，他的变坏与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当他在自责、自省、自觉后表示悔改弥补时，母亲和妹妹是否相信与包容，是否给他提供机会，这很重要。文本中看到的是母亲用语言否定了他，妹妹用行为三次拒绝了他。电视剧《永不瞑目》中，已经戒毒的大学生萧童为女友，也是一个缉毒警察，庆春过生日，去他家还给小猫带了喂水喂奶用的针管。庆春看到针管却误以为萧童复吸，动手打了他。是爱情支撑着他戒了毒，这一打把他对爱情的信仰打没了。这种失去爱的伤害，失去信任的伤害，比毒品对身体的伤害更大。让萧童痛苦万分，无法忍受。此刻我在想，如果我是薛蟠，表示悔改之意却被亲人拒绝， 心里真的会非常难过、受伤。没有人天生就变坏。当所有的斥责都指向薛蟠时，雪芹看到了薛蟠的无奈与无助，垂下眉来，以慈悲之心，用悲悯之笔，做了客观公正的记录。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思考，这又是两种极致的对比。前面刚写了黛玉离群所居的极度孤独，紧接着就写到了薛蟠整天都在呼朋唤友的极度的庸俗中。叔本华说过，要么庸俗，要么孤独。因为生存的需要，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只能是群居，离开别人，自己也无法生存，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黛玉再孤独，她还是会一站就是半天的细数着探望宝玉的人们。在人群中久了，被同化、从众，又会失去自我，这也很恐怖。所以，家人劝，薛蟠自己也有想逃避群体的愿望。其实，每个人都会在庸俗与孤独中游离、平衡，做着符合自我心性的定位与选择。薛姨妈和宝钗到怡红院中来看宝玉，贾母等都在这里。见母女俩进来呢，躺在榻上的宝玉忙欲欠身，薛姨妈忙扶他坐下，忙扶他睡下，又问道：“想什么？只管告诉我。”王夫人也问：“你想吃什么？回来，好给你送来的。”宝玉笑道：“倒也不想吃什么，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莲叶儿、小莲蓬的汤还好些，其实就是莲叶做的面疙瘩汤。”说明宝玉的身体正在恢复，刚挨打的时候没有胃口，吃的是全流汤汤水水的，渐渐的有口味了，改成了半流，虽然还是汤，可里面有了主食的成分，面疙瘩了。人的胃口和身体状况完全是正相关。凤姐一旁笑道：“听听，口味不算高贵，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吃这个了。”这就是富贵生活，不是总是吃那些山珍海味，吃那种山珍海味满汉全席。荷叶疙瘩汤虽普通，可制作工艺不普通。每种食物的制作必得时间长、工艺多、用料繁、品味高，这也是区别土豪的标准了。由俭入奢难，得经历几代人才可能磨出一代贵族，可由奢反俭更难，胃口掉高了且下不来呢。北京有句俗语，倒驴不倒架。贾母便一叠声的叫人坐去了，凤姐吩咐个婆子去找，伺候还是管金银器皿的送了来。薛姨妈先接过来瞧时，原来是个小匣子，里面装着四副银模子，都有一尺多长，一寸见方，上面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莲蓬的，也有菱角的， 共有三四十样，打得十分精巧。疙瘩汤的主料是面，为了让面疙瘩有三四十种形状，就要用不同形状的模子来压制，而且模子还要用银来打制。这些让皇商之家的薛姨妈看了都觉得新奇，笑道：“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吃碗汤还有这些样子。”凤姐笑道：“这是旧年备膳，也就是接驾，他们想的法儿。借点新荷叶的清香，全仗着汤好。谁家常吃它了？原来，这特是为接待宫里的人专门制作的。因制作工艺复杂，也就做过这么一回。仅这一回，竟让宝玉记住，并且在此时想起来了。”凤姐吩咐厨房里拿了只鸡，拿几只鸡，另添些东西，做出十来碗。辅料是鸡等等，比主料还金贵呢。这才是真正的富贵生活，既富且贵。文革期间，父母在干校，我和两个弟弟借宿在北京一个象牙雕刻老艺人萧爷爷的家中。他的老伴儿张秀珍奶奶不识字，没有工作，做家务，照顾我们仨。奶奶会做很多面食，最拿手的就是煮疙瘩汤和烙葱花饼。奶奶先把面和成一个大面团，烧硬，盖上豆包纱布，放30分钟，俗称醒面，让面筋道，然后把面放在案板上，切成小指粗的一个大片儿，片儿呢再切成小指粗的那个一个小方条，再把小方条呢切成小方丁，把所有切好的方丁放入一个大铝盆中，抓上两把玉米面撒入，双手端起铝盆，不停地上下左右小幅度的快速画圈摇动。这些小方丁呢在盆子里蹦来蹦去的，约莫20分钟后，白色的小方丁变成了浅黄色的小圆球，最后把这些小圆球倒入一大锅开水中，煮得半熟的时候，加入白菜丝、葱丝、姜丝和虾米皮，全熟的时候呢，再拎上一大勺新榨的花椒油。油入锅的一刹那，丝丝作响，顿时那带着热气的香味充满了整个屋子。这就是奶奶做的疙瘩汤，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盆里蹦，用老北京方言说就是盆了蹦。大冬天就着两沿葱花饼，一碟芥菜丝，喝上一大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疙瘩汤，暖身暖心，真是一件极幸福的事。我在奶奶家住了5年，奶奶突然生病住院，只有15天，癌症就把她带走了。从此，北京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园7条27号的那个四合院中，奶奶做的那碗疙瘩汤，只能在记忆中品尝了。王夫人问：“怎么要做这么多碗？”凤姐笑道：“ 这东西不常做，今儿宝兄弟提起来了，不如借势大家一起吃，我也沾个光儿。”贾母笑道：“猴儿，把你乖的，拿着关中的钱，你做人。”大家都笑了。贾母说话一针见血：“你真够精的，用公款买你自己的人情。”凤姐忙笑道：“这不相干，这小东道我还孝敬得起。”接着吩咐人好生添补着做了，在我的账上来领银子。这笔费用究竟是凤姐自掏腰包，还是公款列支，没有监督审查，无从认定。权力失去监控，就会被滥用。俗语说得好，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宝钗笑道：“我来了这么多年，留神看起来，凤丫头凭她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宝钗擅长察言观色，一语中的。贾母是智慧之人，贾家的大树，智商情商均高。智商决定了人的下限，情商决定了人的上限。贾母的生命极具张力，岂是聪明的凤姐可以比拟的？这个巧字精炼准确，用得极好。贾母笑道：“我老了还巧什么，我年轻时比他还来的呢。他虽不如我，也算好的了。比你姨娘是指王夫人强远了。你姨娘可怜见的，不大说话，和木头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显好。凤儿嘴乖，怎么怨得人疼她呢？”贾母喜欢能说会道的人，王夫人就不讨喜，特别是没有权威不会说话的人怎么能当领导呢？所以贾母把管家的权力交给没有交给王夫人，交给了孙辈的凤姐。宝玉笑道：“若这么说，不大说话的就不疼了，总要为弱者说话，打抱不平。”贾母道：“不大说话的又有不大说话的可疼之处，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倒不如不说话的好。这就是讲话的艺术，不偏不倚的平衡艺术，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疼。”宝玉笑道：“这就是了，大嫂子，指的是李纨。大嫂子倒不大说话，老太太和凤姐一样的看待。一碗水端平也是领导艺术。”接着说道：“若单是会说话的可疼，这些姐妹里头也只是凤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说实话，黛玉还真是不会说话，可大庭广众的说这个又说那个，怎么能不说黛玉呢？这是宝玉的周到。”贾母道：“提起姐妹，不是我当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孩算起，全不如宝丫头。真正会说话的人就在眼前，哪里还舍近求远的找去？宝钗说话最得体，受到了贾母的当众赞扬，这就是贾母的周到。”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我说宝丫头的好，这倒不是假话。”宝玉 勾着贾母，原为赞林黛玉的，不想反赞起宝钗来，反而呢赞扬起了宝钗来，倒也溢出望外，便看着宝钗一笑。宝玉爱黛玉，喜欢宝钗，这姐妹俩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好，是宝玉生命中的绝代双骄。忽有人来请吃饭，贾母方立起身来，命宝玉好生养着，又嘱咐了丫头们，大家跟着出房去了。袭人提醒宝玉道，可是又忘了，趁宝姑娘在院子里，你和她说，烦她婴儿来打几根烙子。宝玉应着，便仰头向窗外道，宝姐姐，吃过饭叫婴儿来，烦她打几根烙子，可得闲儿？宝钗回头道，怎么不得闲儿？一会就叫她来就是了。贾母一行人来至王夫人上房吃饭，王夫人带着周姨娘、媳妇、众婆娘、丫头们接待侍候。赵姨娘推病没有出来，也是心虚不敢出来，少请饭至，王夫人、李公才等都站在地下看着端上菜来摆菜。凤姐呢，先忙着要干净的家伙替宝玉呢捡菜。少请荷叶汤来，贾母看过了，王夫人便令玉钏与宝玉送去。可巧吃了饭的婴儿也来了，宝钗便向他道，宝兄弟正叫你去打烙子，你们两个一同去吧。婴儿应了，同着玉钏一起端着汤到了怡红院，进入宝玉的房中。袭人正和宝玉玩笑，见到忙起来笑道，你们两个怎么来得这么碰巧，一起来了。说着接了汤，宝玉见婴儿来了，却道十分欢喜，忽见了玉钏，便想到他姐姐金钏身上，又是伤心又是惭愧，便把婴儿丢下，且和玉钏说话。应该是先跟那个受伤最深的玉钏说话，安抚他，便是宝玉当下的选择。袭人很懂事，见此拉了婴儿到那边房里去吃茶说话去了。宝玉没有马上吃饭，问玉钏道，你母亲孙子好？失去了女儿，母亲是最痛苦的，关心先从母亲这儿开始。玉钏满脸怒色，正眼也不看宝玉半日，方说了一个好字。面对着害姐姐的仇人，没有好脸，也不想讲话。宝玉便觉没趣，半日只得又陪笑问道，谁叫你给我送来的？宝玉仍然不计较，耐心地笑着和玉钏拉着家常。玉钏道，不过是太太奶奶们，不过是奶奶太太们。有进展，说一句话了，比说一个字要好。宝玉见他还是这样哭丧，便知他是为金钏的缘故，待要虚心下气磨转他，又见人多不好下气的，因而便尽方法将人都支出去，然后又陪笑问长问短，用微笑 让玉川感觉到自己的善意，用问询让玉川感觉到自己的关心，用虚心让玉川感觉到自己的诚恳。那玉川先随不悦，只管见宝玉一些性子没有，凭他怎么丧棒，他还是温存和气，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了，脸上方有了三分喜色。玉川冰冷坚硬的心开始变暖，变得柔软起来，脸上阴转晴，竟有了几分喜色，不再敌对。宝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汤拿了我来尝尝。玉川道：我从不会喂人东西，等他们来了再吃。我可以不给你的脸色看了，也可以和你说话，让我侍候你办不到。玉川以为宝玉叫服侍他，宝玉笑道：我不是要你喂我，我因为走不动，你递给我吃了，你好赶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饭的，我只管耽误时候，你岂不饿坏了？你要懒得动，我少不了忍了痛下去取来。真实的说出了自己的难处，不能走动，一走动就疼，把自己放到弱势的位置上，请求玉川的帮助。同时你给我递了汤，既完成了任务，还能早回去吃饭，省得饿肚子，一举两得呀。说着便要下床来，挣扎起来，禁不住哀嚎之声，由语言的示弱变成了行动示弱，这一声哀嚎还真让玉川动了恻隐之心。见他这般，玉川忍不住起身说道：躺下吧，哪市里造了来的业，这会子现世现报，叫我哪一个眼睛看得上的。这可是骂人的话，却把藏在心中怒气都撒了出来，骂得痛快，撒得也痛快。宝玉这儿成了玉川情绪的出气筒、发泄地，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样的。玉川一面说，一面吃的一声又笑了，端过汤来，真是刀子嘴豆腐心，宝玉的攻心术还在继续。宝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气只管在这里生吧，见了老太太太太放和气些，若还是这样，你就又要挨骂了。这可是非常善意真诚的提醒。玉川心里当然知道了，可嘴上却说：吃吧吃吧，不用你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这样的话。说着催宝玉喝了两口汤，看又给宝玉端汤，又催宝玉赶紧喝，行使起了服侍的职责。精诚所至，金石未开。宝玉故意说：不好吃，不吃了。玉川道：阿弥陀佛，这还不好吃，什么好吃啊？宝玉在动用心机，故意否定了汤的好，拒绝再喝。可人一旦要进入某种惯性，哪里能停得下来呢？玉川倒耐心地劝开了，这一劝正中宝玉的下怀，说道：一点味儿也没有，你不信尝一尝就知道了。这也是一种激将法。 你说好，那你就尝尝呗。一川真就赌气尝了一尝，宝玉笑道：“这可好吃了。”一川听说，方解过意来，原是宝玉哄他吃一口。既然是这么好的汤，就得与一川一起共享，这才是宝玉的真实想法。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川送汤、端汤，到最后喝汤，这碗疙瘩汤无形之中成了一种媒介，一个桥梁，让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怨怼与仇恨化解、驱散，达成心灵的谅解与融合。汤是手段，化解矛盾、消除隔阂、追求平等才是目的。不能因为姐姐金川之死，让妹妹心里结下仇视的疙瘩。宝玉用真诚、谦和、体恤、温暖、关怀，借着这碗疙瘩汤，消解了玉川心中的疙瘩。此时的玉川冰释前嫌，轻松地开起了玩笑，说道：“你既说不好吃，这会子说好吃了也不给你吃了。”宝玉只管央求陪笑要吃，玉川又不给他，一面又叫人打发吃饭。这才是小男孩、小女孩玩笑嬉戏的正常状态。第34回，作者就把宝玉和薛蟠放在一起对比，有同有异。同是在说都受到了冤枉，异是在说受冤之后呢不同的反应。这一回又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写，写出了两人相同的品质。人的自省与补偿，薛蟠用语言伤害了宝钗，宝玉用轻佻伤害了玉钏，伤害了金钏，宝玉伤害了金钏。对于被伤害的人，薛蟠和宝玉都真心诚意地做了语言和行为上的弥补。雪芹让我们看到，无论是谁，宝玉也好，薛蟠也罢，都有着人性的自我反省、治愈、修复、救赎的能力，千万不要忽视这种巨大的心理能量。丫头方进来时，忽有人来回话，富二爷家的两个嬷嬷来请安，来见二爷。宝玉便知是通判傅氏家的婆子来了。傅氏原是贾政的门生，贾政是当年的主考官，傅氏是应试的学生。之后贾政对门生着实看待，门生赖着贾家名声名士呢得意，常遣人来走动。宝玉闻得傅氏有个妹子叫傅秋芳，23岁，未婚，颇具姿色，聪明过人，才貌双全，然遐思遥爱之心十分的澄净，不命婆子进来恐薄了傅秋芳，因此连忙命两个婆子进来。宝玉的这个放行的理由也够奇葩，只是听说一个女孩聪明漂亮，还就真信了，喜欢上了，连他家的佣人也跟着沾了光。那玉川见生人来，也和宝玉，也不和宝玉厮闹了，手里端着汤，只顾听话。宝玉呢，只顾和婆子说话，一面吃饭，一面伸手去要汤。两个人的注意力由吃饭喝汤转移到了 和婆子聊天，听人讲话上了。两个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手伸猛了，将碗碰翻，将汤泼了宝玉手上。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本来宝玉就有伤，再被烫着，真的要怪罪下来，身边的这些人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呢？玉钏倒不成烫着，唬了一跳，忙笑道：“这是怎么说的？”慌的丫头们忙上来接碗。丫头们也害怕宝玉发火，厉害时把袭人都踢伤吐了血。宝玉自己烫了手，倒不觉得，只管问玉钏：“烫了哪里了？疼不疼？”玉钏和人众人都笑了。玉钏道：“你自己烫了，只管问我。”宝玉听说，方觉自己烫了。宝玉的心根本就没有在自己身上，一直在关心着玉钏，以至于手烫着了都没有感觉，反倒去问玉钏烫着没有。在关心别人的痛苦时，往往会感觉不到，或者会减轻自己的痛苦，这可真是一个很奇特的心理现象。众人上来忙收拾，宝玉也不吃饭了，洗手吃茶，又和那两个婆子说了两句话，然后两个婆子告辞出去，晴雯等送至桥边方回。老北京有个俗语叫扯老婆舌，说的是一些家庭妇女老婆子一天到晚有事没事的聚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的说，白的能说成黑的，小的能说成大的，没的能说成有的，谁都可以成为他们议论的对象。我们来看看300年前扯老婆舌的人。那两个婆子见没人了，一行走一行谈论。这些人从来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张旗鼓的明说，都是在街头巷尾墙角旮旯小声嘀咕。这一个笑道：“难怪有人说他家宝玉是外向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的，果然有些呆气。他自己烫了手，倒问人疼不疼，这可不是呆子。”宝玉关心玉钏重于自己，这个事件被婆子甲描述为糊涂呆。对一个事件看待的方式分为三种：左、中、右。左是肯定，中是中肯客观的描述，这非常难，《红楼梦》用的就是这种写作方式。右是否定、歪曲、臆断，婆子甲就属于这种。那一个又笑道：“我前一回来听见他家里许多人抱怨，千真万真的有些呆气。”看看这类人还不占少数呢，贾家就有很多，见人见事就抱怨成性。这两个婆子可不是个例，形成了一个种群。婆子乙列举的更多，大雨淋得水积似的，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吧，你说可笑不可笑？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看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鼓鼓囊囊的。灵光画墙那个画面多为美感人， 宝玉在独处时真实的自我情感表达，与大自然零距离的亲密接触都被说成是可笑。且是连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爱洗东西连个线头都是好的，糟蹋起来哪怕值千值万的都不管了。宝玉打破了主仆的界限，对丫头们的担待被说成是受丫头们的气，没有一点刚性，连一个孩子的顽皮任性也无法接受。宝玉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在这两个婆子的嘴里变成了一钱不值，说的宝玉一无是处。这一段写得太现实了，反观当今社会，有没有婆子甲、婆子乙这类的人呢？这类的媒体呢？大家心知肚明。如今且说袭人见人去了，便携了婴儿过来，问宝玉打什么烙子。宝玉向婴儿道：“才只顾说话，就忘了你。凡你来了，不是为了别的，却为我打几个烙子吧。”刚才顾着安抚玉钏，怠慢了婴儿，在此呢表示歉意。婴儿道：“装什么的烙子？”袭人建议道：“先捡要紧的打两个吧。”婴儿态度真好，开始隶数道：“什么要紧呢？不过是扇子、香坠、汗巾子。”宝玉选中了一样，汗巾子就好。婴儿继续问：“汗巾子是什么颜色的？”宝玉道：“大红的。”红色是宝玉的首选色。婴儿开始搭配颜色，大红的须是黑烙子才好看，或是石青的才压得住颜色。打烙子是一种手工编织工艺，要么是套子，要么是网带，为物件提供装、挂、提的功能，可以满足人的实用和装饰的审美需求。因而深懂颜色搭配的学问，色彩美学的源头在民间这些最底层的艺人们身上。红黑也是一种绝佳的搭配，宝玉像是在提问，更是在向婴儿学习。松花配什么色呢？婴儿道：“松花配桃红。”宝玉也喜欢这种配色。这才娇艳，再要淡雅之中带些娇艳，因而说出了自己的喜好的颜色。葱绿、柳黄是我最爱的，这可是很娇嫩的颜色，充满了生机，与宝玉的激情热烈的红色很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反映着自己的个性，更有自己的幸运色。人的性格也有颜色，还可以测试出来。我最喜欢紫色，特别是藕荷紫，结果做了十道测试题后得出的结果却说我的性格是红色，好意外。难不成这是我喜欢《红楼梦》的原因吗？宝玉道：“也罢了，也打一条桃红的，再打一条葱绿的。”在婴儿的推介下，宝玉想打的烙子多了起来，颜色也更丰富，因而很适合从事营销工作。婴儿道：“什么花样呢？”宝玉道：“ 共有几样花样呢？婴儿数开了。一炷香，直线型的。朝天凳，梯形。象眼筷，菱形。方胜，一角相叠的两个菱形。连环，两个套连的圆环。梅花，柳叶。既懂色彩搭配，又会编织这么多花样，他真的可以出书了，书名就叫做《烙子编织工艺美学》。宝玉道：“钱儿，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样是什么？”莺儿道：“那是攒心梅花。”宝玉道：“就是那样好。”居然还为探春打烙子，莺儿手艺高，热心肠，人缘又好，谁见了能不喜欢呢？袭人拿了线来，被窗外的婆子叫去吃饭，只留下两个小丫头听呼唤。宝玉一面看莺儿打烙子，一面说闲话，因问他十几岁了，你本姓什么？婴儿手里打着，一面回话：“16岁了，姓黄。我的名字本是两个字，叫做金婴。姑娘嫌拗口，就单叫婴儿，如今就叫开了。”与宝玉聊天，总是让人感到轻松愉快。宝玉道：“宝姐姐也算疼你了，明儿宝姐姐出阁，少不得是你跟着去了。”婴儿抿嘴一笑。能成为主人的陪嫁丫头，对婴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现在说起这件事儿，让这个16岁的女孩不好意思了。宝玉笑道：“我常常和袭人说，明儿不知哪一个有福的，销售你们主子奴才两个呢。”宝玉对黛玉是喜爱，对宝钗是喜欢，爱和喜欢不同。在这里，宝玉也婉转地表达了自己不在哪一个范畴之中。如果宝钗有这个心，如果宝玉有这个心，就会说：“不知我有没有这个福。”婚姻是一种和谐，更是一种合适。你很好，我也喜欢你，可是我们生活在一起不合适。婚姻非常讲究这种缘分。有句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婴儿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人都没有的好处呢，模样还在其次。”宝玉见婴儿娇憨婉转，语笑如痴，早不胜其情了，那更提起宝钗来，把自己想象成一块方糖，放在咖啡里，咖啡就不苦了，放在茶里，茶也就不涩了。只要自己够甜，融在世界中，你的整个世界就够甜的。宝玉就像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块方糖。宝玉对所有美好的人与事物充满了欣赏、赞美、疼惜之心，便问起他道：“好处在哪里？好姐姐，细细地告诉我听。”婴儿笑道：“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告诉他去。”宝玉笑道：“这个自然的。”前面那两个婆子背着宝玉就在讲宝玉的坏话，现在这个男孩女孩背着宝钗就在说宝钗的好话，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呀！这种对比的故事一出来， 比你讲多少大道理强百倍，强千倍。会讲故事的人得天下，真实不虚。正说着，只听外头说道：怎么这么样的静悄悄的？二人回头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宝钗来了。宝钗总在关键时刻出现，是无意为之还是有意为之，令人费解。真像打哑谜，又像禅宗里的打机锋。宝玉忙让座，宝钗坐了，因问莺儿打什么呢，一面问一面向他手里去瞧。才打了半截儿，宝钗笑道：这有什么趣儿，倒不如打个烙子把玉烙上呢。这多像一句双关语啊，在心理学中，你有意无意提到的那个东西，一定是你潜意识非常在乎看重的。意识可以隐瞒，可潜意识常常又会把人出卖。宝钗刚因着玉和哥哥闹了一肚子委屈和气，这不又主动向宝玉提起了这块玉，宝钗真真儿的爱上宝玉了。一句话提醒了宝玉，便拍手笑道：倒是姐姐说的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么颜色才好呢？宝玉对此并未上心，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宝钗道：若用杂色，断然使不得，不能突出主体，以喧宾夺主。大红又犯了色。第八回，说到这玉，灿若明霞，是亮红色，烙子再用红色就靠色了。黄的又不起眼，黄色太浅，与玉的色差太大。黑的又过暗，这玉是要在胸前佩戴，不宜用太暗的黑色。宝钗的配色美学观更胜莺儿一筹，能说出理由。强将手下无弱兵，莺儿手艺高也是宝钗这位老师高明。说着拿出了最佳的方案：等我想个法儿，把那金线拿来，配着黑珠儿线，一根一根的粘上，打成络子，这才好看。以金线为主，配上黑珠儿线，更能烘托出玉的高贵华丽，堪称绝佳的配色设计。宝玉听说喜之不尽，一叠声的便叫袭人取金线来。王姐曾送给我一幅三层叠加玫瑰花的十字绣的作品，绣品的红由浅到深好几种，绿色也是如此。整幅绣品呢，虽然只有红绿两种色调，可就是因为深浅过度多，使得玫瑰花枝和叶层次分明，立体感强，娇艳动人，特别是还镶上了一个金框，更加提升了整幅绣品的美感。这幅我珍爱的作品一直摆在进门就能看到的多宝阁中，其实更是摆在心里随时都能够得到的地方。袭人端了两碗菜走进来，告诉宝玉：今儿奇怪，太太打发人给我送了两碗菜， 指名给我，还不叫我过去磕头。宝钗笑道：“给你了，你就吃了，这有什么猜疑的？”袭人笑道：“从来没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宝钗抿嘴一笑，说道：“这就不好意思了，明儿比这个更叫你不好意思的还有呢。”宝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极其敏感，当然知道这其中的意思了。他善经商，也适合从政。袭人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便不再提，拿了线与莺儿打烙子。宝钗又被薛蟠遣人来请去了。邢夫人派丫头送来两样果子，宝玉刚叫秋文送一半给林姑娘，只听黛玉在院内说话，忙叫快请。莲叶羹和梅花烙是雪芹的记忆，而奶奶做的那碗疙瘩汤和王姐的那幅镶着金边的玫瑰花是我的记忆。这种记忆是时光这个橡皮擦永远也擦不掉的。这一讲就讲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